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一位牧师朋友从纽约过来，那约好了我们一起去圣经博物馆。所以昨天呢，从早一直到下午5点钟哈，我们都在圣经博物馆里面参观。那每一次去这个圣经博物馆呢，都有一些新的收获哈，所以每次去都非常的这个享受。那这个圣经博物馆呢，是2017年的11月份刚刚开馆的，所以到现在刚刚一年多的时间，很新的一个圣经博物馆。鼓励大家如果来到这个美国华盛顿地区的时候，不要忘记哈，去到这一家圣经博物馆去参观，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而且呢，参观了圣经博物馆，你对我们读的这本圣经的历史、圣经的翻译、圣经的内容，以及这本圣经对世界方方面面所造成的影响，会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那今天呢，我还是回到罗马书，跟大家继续分享罗马书中的福音的信息。第1章的第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从罗马书的第1章18节开始呢，罗马书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前面1章1节到17节算是一个引言，在引言部分介绍了这个作者是谁、读者是谁、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个浓缩版的福音的内容都记载在第1章的第1节到第17节的内容当中。那从第18节开始哈，保罗开始详细的来解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从第1章的第18节一直讲到3章20节，是下面一个主要的段落。在这个大的段落里面，保罗主要的论述的重点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这是保罗讲述神的福音的顺序。在讲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之前，他先要让每一个人很清楚地明白，我们都是罪人。保罗从第1章第18节就开始讲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从第1章第18节开始，保罗先讲了两种人，一种人叫不虔的人，一种叫不义的人。不虔英文把它翻译成 godlessness， 不义英文是用 wickedness。 什么是不虔的人呢？不虔的人就是那些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的人。不虔的人就是无神的人，就是不把神当神的人。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他不知道有神，所以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世上没有人不知道有神的，每个人都知道神的事情，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请大家注意，在这里保罗两次用了显明这个词来讲神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显明就是通过人各种的感官，通过人的视觉呀、听觉呀、触觉呀、人的理性啊，各个方面人是能够感知得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的，因为神已经通过各样的方式让人能够知道他的存在。所以第20节保罗继续论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位造物的主宰，但是借着看得见的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就知道有一位创造的主宰。我们常常讲说，冥冥当中有一个主宰，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虽然我们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偶然就产生的，这个世界之上 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当中，有一位上帝，有一位主宰。保罗这种传福音的方式很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保罗并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向人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就用两句话直指人心，告诉人说，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你向你的内心去问，向你的内心去看，每个人都知道有神。他说这件事情人是无可推诿的，关于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关于上帝的存在，这个事实人是无可推诿的。那个人犯罪离开神，否认神，不认识神的那个根本的原因，不是说人不知道有神，而是在21节保罗所指出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人的问题所在，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为什么人会进庙？为什么人会去算命？为什么人会做这些迷信的事情？就是他们内心的心底里面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主宰的，他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他们却不来寻求这位创造的真神，而去拜偶像，去寻求那些假神的保佑。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讲到这里呢，保罗在给我们描述什么是不虔敬的人，就是那些不把神当神的人。这是人在心里面，内心里面对待神的一种的基本的态度，存着这样心态的人叫做不虔敬的人。那什么又是不义的人呢？不义是指人的行为上的表现，因为人心里离弃真神，就会带来行为上各种各样的表现，那这种表现呢，就是不义的行为。所以在18节他讲说，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到28节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不义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下面所描述的每一种的表现。只要人在心里面离弃了真神，他在行为上就会有不义的表现，或表现在这里，或表现在那里。所以接下来呢，他就隶属了各种各样不义的行为的表现，包括什么呢？包括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保罗一口气给我们列出了20种不义的表现，从凶杀一直到无亲情、不怜悯人。在这一长串不义的事情的清单的面前，我们读过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在这里面我没有犯其中任何一件的事情。所以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上帝荣耀的标准，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被定罪，定为不义的人。这是保罗讲福音的顺序。他在讲一个好消息之前呢，先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就是上帝要审判一切不虔不义的人，也就是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虽然上帝愤怒的审判现在还没有在地上显明，有些人会说，我是犯了罪，做了这些不义的事情， 但是我也活得好好的呀，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世上有很多罪大恶极的人呢，你看他们活得也很好吗？这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先从天上显明的缘故。神有慈悲怜悯，有宽容，有忍耐，如今他没有把他的怒气完全的降落在地上，是因为他在等候人的悔改，用他的恩慈在宽容人，希望人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明白过来，转向真神，认罪悔改，信耶稣，让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躲避上帝这愤怒的审判。这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中保罗讲的道理。第二章的第三节后半部，他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还没有到。有一位弟兄把人的犯罪比喻成向天上扔石子，有些石子呢是快快落下来的，砸在头上也是蛮痛的，但是不至于致命。但是如果你扔上去的石头半天不落下来，它一旦落下来的话，就会砸破人的头，甚至有致命的危险。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要快快的悔改，不要硬着心继续犯罪。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保罗向人传福音是从神的愤怒开始讲起，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英文呢是用一个被动的进行时，也就是说神的愤怒像一本书一样正在不断地被展开，正在被显明的过程当中，先在天上显明，然后不断地在地上不断地被显明开来。如果真的到最后神的愤怒完全显明在地上的时候，就像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那七年的大灾害一样，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地上会有个巨大的灾难临到，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今天这些生活在上帝的恩典、宽容、忍耐之下的人，千万要有一颗柔软的心，快快的回转，快快的归向真神，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这样才能够免去上帝的愤怒。这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也是保罗后面所讲到的道理。保罗不仅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显明在天上，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人有一条的出路可以免去上帝的愤怒。那这段话呢，记载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他的血是指耶稣基督的血，是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得以称义，也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免去神愤怒的审判。在诗篇九十篇摩西的诗篇当中，他有发出这样一个感叹，摩西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是在摩西描述了人生的短暂之后所发出的一个感叹。如果我们只读诗篇九十篇，我们就不大容易会体会摩西为什么在讲了人生的短暂之后突然发出这样一个感叹，关于上帝的怒气，关于我们对待神的敬畏的态度的一个感叹呢？如果我们对照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就能够明白， 原来神的愤怒已经开始从天上显明了，所以在这个活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的人，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心，能够明白上帝的公义，能够有这样一种敬畏上帝的心，认罪悔改，晓得上帝愤怒公义的审判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而在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得救的道路，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可以躲避上帝愤怒的审判，这是福音，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